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作为您全家的好朋友，向你们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三天。哇，已经第三天了啊！我不知道这三天的信息对小朋友真的有一些改变的这种刺激和触动吗？是的，其实改变必须是一个成长不断的一种常态，一个表现哈。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小门徒，那我们就一定会成长和改变，绝对不会我行我素，让我的老我成为我生命的一种旧有的常态，惯性的在我的习惯里面生活。那真儿也跟大家分享过了，造成我们生命不成长不改变的原因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太粗浅了，对神的认识太表面了，对我们的信仰了解不清晰，对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也不认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没有深深的扎根的一棵树一样的，当然也就无法向上生长了。那所以呢，这几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仁爱这个品格，我们要怎么去操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83篇，出埃及记的第27章20到28节，尼希米记的第9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1章18节到31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爱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说神是拣选愚拙的？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跟仁爱有什么关联呢？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年轻的孔雀夫妇，他们两个都出生成长于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的森林当中，也算是青梅竹马了。不过其实两人的性格是十分的不一样。孔雀丈夫的名字叫芳芳，妻子的名字叫洛洛。芳芳性格开朗活泼，特别的外向，因为她拥有一身绚烂的羽毛，所以常能够看见她昂首挺胸自豪地行走在森林中。而洛洛呢，则十分的朴实和谦逊，他呀总喜欢在安静的角落，无论是梳理自己的羽毛，还是聆听他人的谈话，也常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提供帮助给有需要的人。总之啊，在森林里面，如果认识芳芳的有九成的话，恐怕只有一成不到的人认识洛洛。哎，但奇怪的就是，每一个认识洛洛的人都认为洛洛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要紧的事、着急的事、难过的事，他们总是第一个想到去与洛洛分享。但是芳芳呢，啊，朋友满天下，可是谁都不会想到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寻找芳芳，因为可能在心底里面他们只是认识他而已。有一天，森林里面来了一位智者，他宣布要举办一场比赛， 而比赛的主题呢，就是看谁能够展示出最真挚的爱。哇，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沸腾了，好兴奋呐！他们纷纷都想要让所有旁边的人看到自己最真挚的爱。因为这位智者说，如果获奖的将会得到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笔财富。啊，芳芳听到了，啊，我志在必得，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可是什么叫做最真挚的爱呢？我能为森林里面的居民做什么呢？他想来想去啊，哎呀，自己最宝贵的就是这一身华丽的羽毛了。要不我给大家来一段孔雀羽翼舞吧，我要练尽一切的最好的舞步，让大家臣服于我的美丽闪光的羽毛之下，使他们的眼目的享受能够让他们愉悦地选择将票投给我。而洛洛呢，却并没有想要参加这场比赛，因为他觉得最诚挚的爱一定不是拿来表现的。当很多的人都拥挤地兴奋地去参观比赛的时候，他想到了大森林里面那一个孔雀养老院里一群因着身体的残病年纪老迈而不能够参加这次活动的动物们，他给他们带去了水和食物，而且用他非常羞涩但是却温柔的声音为他们献唱。当叽叽喳喳的小喜鹊把比赛结束之后的结果带到养老院的时候，洛洛又着急的要赶回家安慰自己没有夺冠的丈夫。很显然，芳芳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绚烂多彩的一场舞蹈居然没有得到智者的认可，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将票投给她。可当温柔的洛洛正试图安慰着芳芳的时候，智者居然出现在了他们的家门口。我宣布，你们整个森林当中真正展示出最真挚的爱的是这一位。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智者的手尖上，他居然手指着安静柔和的洛洛。啊，我什么都没有做，智者您是不是错了？我根本都没有参加比赛。真正展示爱的方法就是透过最低调的服饰关怀他人。爱不是拿来炫耀的，爱是静静发出光彩来的，爱所到之处会温暖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亲爱的小朋友，你明白了刚刚正儿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真实的一个意义了吗？好多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什么是爱呢？海枯石烂，风花雪月，感天动地，深入肺腑吗？还是仿佛空气、水，或者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安静、谦逊、忠实、舍己、隐藏、不离不弃的呢？我们发现啊，爱的本质最深层的就是一种极度的谦逊，一种极度的虚己，忘我的无私的一种服侍。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舍己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的样式，并且全然的谦卑，成为我们的奴仆，承担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以他全然牺牲的生命成就了救赎的计划。而圣经当中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爱不是炫耀出来的， 而是以生命显明出来的。亲爱的小朋友，真正的爱一定离不开谦卑、无私、舍己和一种完全的忘我。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31节，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拣选世上愚拙的，为了叫人不能够自夸，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而基督呢，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好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的强壮能够带给神荣耀，带给神美名，那我们就错了。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亲爱的小朋友，爱的一个最最重要表现的特质就是谦卑和舍己。没有一个骄傲的人他心里面会有爱，因为骄傲总让他自己提得比神还高，比别人更加的重要。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他才会把别人的利益放到自己的前面去考虑。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要和爸爸妈妈来讨论，爱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神会拣选愚拙的叫强壮的羞愧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需不需要谦卑的来归向神，好叫我们里面神的爱不受拦阻的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来。
恩就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敞开心灵受爱，恩就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 山就是爱。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西多福献策。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大卫王派了一个卧底户筛要到亚沙龙那边去，他会不会被拆穿呢？亚沙龙的身边有一个大臣叫做亚西多福，那他又会给亚沙龙什么样的建议呢？好让亚沙龙可以夺取大卫的王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沙龙跟以色列的众人一起回到了耶路撒冷，亚西多福这时候已经跟亚沙龙在一起了。大卫的朋友就是户筛，他跑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我的王万岁，愿我的王万岁。亚沙龙就看着户筛说：你为什么在这呢？你不是我爸那里挂的吗？你就以这样的慈爱待你的朋友吗？你们怎么没有一起走呢？户筛这时候就回答亚沙龙说：不，我是跟着上帝的，上帝拣选了您来成为以色列的王，那我当然就要归属给神，当然就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要侍奉谁呢？不就是王的儿子吗？所以啊，我以前怎么样侍奉您的父亲，我现在也会怎么样的来侍奉您啊。哇，亚沙龙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亚沙龙就转头过去跟亚西多福说：哎，你们出个主意，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我啊，应该要赶快把王位拿到手。亚西多福听到亚沙龙这样说之后，就跟亚沙龙说：王，我告诉你，你要去跟你父亲留下来看守王宫的那些妃嫔亲近，这样啊，所有的以色列众人就会更确定你跟你的父亲已经完全决裂了。那这样子，跟随你的人，他们就会更坚定的跟随你。哇，就这样，亚沙龙就在王宫的平顶上搭了一座帐篷，亚沙龙就在所有以色列的面前跟他父亲的妃嫔亲近。天哪，这是多么可恶的事情！但亚沙龙听了亚西多福的话，就这样照做了。哇，真的是太糟糕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派去的卧底户筛终于见到了亚沙龙，而且户筛也成功的让亚沙龙相信他，而亚沙龙的大臣亚西多福也向亚沙龙献上一个计谋，要让亚沙龙跟大卫王的妃嫔亲近，好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更加肯定的跟随亚沙龙。但其实这完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见亚沙龙已经被这些权势，被这些权谋蒙蔽住他的双眼，他一心只想夺取王位，失去了分辨是非的眼光。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户筛出手破坏计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王派的卧底户筛已经成功到了亚沙龙身边，跟他的大臣亚西多佛一同讨论计谋。而且最荒谬的是，亚沙龙竟然还听了亚西多佛第一个很荒谬的计策。那接下来户筛又会如何因应呢？他又会如何出手破坏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西多佛又对亚沙龙说，王啊，求你让我挑选12000人，就在今天晚上我要起身去追赶大卫，我要趁他在疲乏手软的时候，我要突然追上他，让他惊慌失措，这样啊，跟他在一起的人一定会逃跑，我就击杀大卫王一个人，这样其他所有的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就好像新娘回归到丈夫那里去一样，这样他们全部都会回来回转到你面前，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无事。亚沙龙跟以色列的众长老都觉得好像不错耶。亚沙龙又说，这样好了，把那个户筛找来，我们也听听看他怎么说。于是户筛就来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就问他说，亚西多佛的计策你觉得如何？你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我们就照着他说的去做吧，如果不可行，你就说说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吧。户筛听完他的计策之后，就跟亚沙龙说，我觉得亚西多佛这次的计划很不好，我啊知道您的父亲就是大卫，跟随他的人都是一些勇士，而且他们的心里现在正在恼怒，好像野兽一样，而且大卫是个战士，他一定不会跟所有的人住在一起，也许他会躲在一个坑里面睡觉，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休息，如果啊他先攻击你的手下，所有听见的人就会说，你们看，跟随亚沙龙的人被杀了，哇，那些其他的战士就会整个勇猛起来，那这样这个计策不就会输了吗？所以啊，我建议应该要由王，就是您率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一起来到战场，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找到大卫就攻击他，我们领导他，哇，就以杀骗全部的人，这样才好。而且如果他退到城里面去，那我们呢就把他们拉到河边去，让他们连一块石头都找到。我告诉你，我的计谋比那亚西多福的好很多，听我的就对了啦。而且啊，我可是很了解他们的。亚沙龙听到之后就说，户筛的计谋虽然有点难懂，但比亚西多佛的好很多耶。哇，原来呀，上帝定义要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要降灾祸给亚沙龙，所以让户筛的行动非常非常的顺利。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派去的卧底户筛出手要破坏亚希多福的计谋，而且亚沙龙跟跟随亚沙龙的人也都被户筛说服了。但故事的最后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是上帝定义要破坏亚希多福的计谋，所以户筛的行动非常非常的顺利。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是征战，你见我胜利，当我看见都是大山，你见大山莫疑，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爱围绕我，要高举双手，我身这征战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我身这征战在于你。有你来帮助我，有谁能抵挡我？在耶稣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当我看见都是灰烬，你看见荣美，当我只看是假，是你看见空坟墓，当我征战我向你屈膝，我要高举双手，我身这征战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你照亮了黑暗，战胜所有征战，无人能抵挡我神大能的双